11点，怎么样都睡不着，你在做什么？
西城夜话，每晚11点，我和西城，
西城，
西城和我，
西城和我。
时事三人谈节目由西雅图华人月刊冠名播出。
亲爱的听众朋友，晚上好，欢迎收听西雅图中文电台每周一的时事三人谈，我是小袁。今天我们继续有幸的请到我们这个节目的两位常驻嘉宾，他分别是知名网络作家，也是软件工程师，知名的房地产经纪人顾颖琼博士，欢迎顾博士。
站长好，陈涛好，大家好。
还有一位是我们电台的主持人陈涛，欢迎陈涛。
大家好，小袁台长好，顾博士好。
好，那其实这个最近事情也挺多的，就是包括那个美国的 ICE 对吧，就是移民执法局，他们在明尼苏达双子城枪杀了一个就是三个孩子的母亲，就是公民，然后这个引起了这个全国的抗议。那么这个是特朗普除了抓了一个委内瑞拉总统马杜罗之外，他现在又威胁要迟早要把格陵兰岛给拿下来，所以呢这个引起了欧洲盟友的愤怒啊，所以这些事情都很大对吧。但是我那国内好像没有大事情，只有八卦。我们要不要先谈八卦，谈正事？先轻松一点聊八卦。顾博士，你知道那个王石跟田朴珺的事情吵得沸沸扬扬的？
对对对，因为我发了一个视频，本来指望流量大增，结果后来那个后台视频对限流，说这件事情不真实，因为田朴珺工作室发了一个说我们还没有离婚，但实际上已经开始分财产啊，各种各样的分东西了。就是说王石的话也很多人分析嘛，一个是老登，他的价值，他在培育自己的这个心爱的女人的时候用的方式不对，别人都是教技能，他是直接就是把最后的那个所有的关系网都送给他了，那最后就导致一个结局，就是田朴珺认为自己很牛逼嘛，对不对，然后认为王石啥也不是。那么接下来就是一个，还有就是很多年前就有人做过这个算命的，现在发现挺准的，因为田朴珺这个名字，田朴珺就是王石头上一把刀。你是不是？
为什么这个田就是王祖，
对，
左边一竖，右边一竖，把它关起来。
对，田朴珺就
是什么？
哎，王嘛，最后一个田朴珺。那不是王石吗？上面最后要写这个军的时候是上面有一把刀呀。
这样子。
就让他最后倒台嘛。当然实际上的大环境也就是万科不行了。就是现在不管是哪个地产，反正地产富豪都不行了。
不是王石呢，他首先他自己没股份知道吗？他股份早就让出去了。
对啊，他那时候采用的方式就是
他退休之后不是说那个一开始说是年薪千万对吧？
对，
名誉董事长也有千万，但是现在应该公司
没钱了，
给不出不给了对吧？
对，而且后来有人这个就分析过，当时他退出来的时候，大部分的钱实际上被他前妻拿走了，但他前妻把那个和他前面的女儿，就是把主要的钱啊、股份啊什么之类的，打包都拿走了，然后王石嘛就以为世界不会改变，就给自己定了个1000万，然后就每年发一发，开始可能还管够，现在这他已经有5年没发过了吧。现在王石就跟那个著名导演张什么样的拍那个绝代双骄的那个要被迫出来营业， 搞什么这个什么粉丝网、粉丝群、粉丝团体，结果没有一个成功的。
这个其实我因为我们跟王石打过交道，所以然后呢？
你多少年前？
应该2016年吧，就是16年他那个王石，他一开始是怎么说，就是有一个经典民主会，对吧？就是然后呢，他们先是到华大来那个赛艇俱乐部来划船的，然后呢，我们是因为那个主办方受邀请我们，相当于是只邀请了我们一家媒体去采访他，采访之后我们就后来就到了华大那个赛艇俱乐部，在湖边嘛，他就是太拽了，知道吗？就是一开始是因为是我采访嘛，然后呢，我们电台因为听说王石来了，大家都很兴奋，所以去了一帮人都想去。结果我因为停车的原因就晚到了2分钟，被他们关在外面了。后来两个助理在里面，他们也要那个采访稿，但是呢不知道怎么办，知道吧？后来呢就以算采访了，这然后照着这个问题单子一个个问，问到倒数第二个说您跟田朴珺小姐最终会不会结婚啊？因为那时候田朴珺拒绝了他的求婚嘛，那时候所以弄得上了头条嘛，所以。就问了这个问题，结果王石就发飙了，他说你怎么给问这个问题，然后脸一拉就说这个采访取消了，我说，然后呢他就门一开把我放进去了，我跟他说那我们这个采访放不放呢，他说这个你们自己说了算，你们自己定好了，反正这采访就结束了，就这样子。后来大家都挺不愉快的，这事情知道，我是这人怎么这么拽，我说
不是你采访的时候没有跟他发问题稿吗？
没，就是因为本来是我采访的，结果呢我晚到2分钟被他关在门外了，就是他那些爪牙也不让进的，是吗？
对，我跟你讲一下，田朴那个王石的粉丝国内其实挺多的，而且很多女人都是他的粉丝，因为他造的房子说是有品质。什么有情调？
就是、他以前就是当然一开始他有钱也是，这个是像珠峰啊什么东西都炒作嘛，有什么嘛？这个他又不是
特
别好或者什么，都是相当于是一帮人把他抬上去，等于没什么话头的。
又不是吴亦凡是吧？又帅又有钱。
是、啊、
这个，但是王石在那个时候的确是风云人物，因为我知道很多。
绝对是风云人物，因为那时候他。他到华大演讲，那16年那演讲，我是那个就是Paul Allen 那个就是华大那个计算机那个楼 ，Paul Allen 大楼，哇塞，几层的，里三层外三层的，就5楼那个上面都是站满了人啊，我的天哪，我说大家他的名气太大了，那个时候，因为他是如日中天，那个时候10年前绝对9年前都是如日中天，
对，因为
他以后有今日，你看这些什么都没有了，这是。
那房地产当时是处于高峰期嘛、但是那个时候的那个水已经要跑掉了嘛，那个李什么来着，李嘉诚，然后李嘉诚后面还跟那个
李嘉诚这家伙太牛掰了，
还有那个另外一个甘肃出来的首富，那个后来潘什么潘石屹，对
对，李嘉诚他在那个不是上海浦东那个世纪大道那边拿了一块地，他就是什么都没动呀，就是然后呢就后来过了10年，就相当于10年前吧，他是零几年来的，然后呢就是一几年的时候就什么都没动就卖了，是涨了10倍，因为人家说哦这块地是李嘉诚的，结果呢他那块地什么都没动的情况下，周围全部那个新起高楼了，那地价全涨了，结果呢他那块地就 do nothing， 然后这块地涨了10倍，就卖掉了。
对，因为一般正常来说是不允许10年不投资，5年之后就要回收的，我也不知道他们是怎么搞的。
他反正有关系嘛。
对对，他可能中间搞了一个什么模模糊糊的，我跟他装个什么水电啊什么之类的，就允许继续延长10年。但是总体来说，他还是这个李嘉诚还是很牛逼的。但是现在看来，王石就是变成老登之后，现在很苦的呀，因为他对田朴珺来说已经是。没有什么价值了，钱也没了，
那不是
估计也被掏空了。
这个田朴珺这个事情为什么这么炒作？就是这里面有很多的看点，就是 一个是就是田朴珺是逢人就是介绍给王石的，就是给他设了个局一样，因为人家说田朴珺这种就是相当于是怎么说不管是不也不叫割韭菜是吧，是捞女对不对，这种就是王石应该是在什么叫商 K， 你听说过商 K 吗？商 K 就是商务的 KTV， 就是这种像他这种人就相当于是包养就可以了，你不要说这弄成老婆弄成老婆、
哦、不是不是
啊，
别人不是这么说的，别人说公交车你买张票就可以了，你没必要把公交车买下来。对，因为坦率从我们外人来看，这个田朴珺的姿色实际上是一般的，但是对于王石来说，你要看一个人的成长过程。王石的成长整个成长过程是有问题的，因为他的老前妻家非常强势，
对，就是副省长的女儿嘛。
对，他的岳父实际上我估计啊，能力不止于副省长，因为你要支持自己的女婿能够从那个地方进那么多货卖到深圳去，再从深圳又弄很多车皮的东西，再到别的省份。
后来的房地产搞这么大，也是跟这种政府资源有关系的。
对啊，你说像我这么样聪明神会的，我去哪里根本没有人理我，对不对？但是王石人家就车皮一个倒一个倒的，而且不会被抓，因为那时候还有一个走私贩卖罪，你知道我的意思吧、
嗯嗯？
就是你从不同的地方，但是没有人抓他，所以说我觉得可能当时他那个副省长不止副省长的能力，因为他能够到那么高的地方，他也是很说明他的岳父的那个关系网还是很牛叉的。最后包括他跟田朴珺最后确定结婚，也是在他岳父彻底去世之后他才官宣的，在之前他都不敢搞。
对对对对，我觉得就是他那个时候他差不多是六十几岁的时候才跟十年前嘛，因为他75，因为65的时候他焕发第二春，然后找一个比他小30岁的，然后这么投入的，那个以前是说这个老年人这个还回来是老房子着火，这是这救不得，对不对？这个事情、还能这么不顾一切的，我说恋爱了，我说
这个很正常吧，你也会恋爱，我也会恋爱，陈涛也会恋爱。我们的粉丝都会恋爱，问题就是
你到65岁了吧，这把自己一切都交给他了，我说这个事情
啊，那个我不刚刚说了吗？就说明王石平时的恋爱经验不足嘛，他的到50岁之前其实都是牢牢的被整个家庭掌控，然后你的朋友也不行，你看他的朋友是冯仑故意把身边玩过的女人就送给那个王石，对不对？
我绝对相信这句话，这个冯仑肯定跟他不可能是完全清白的，不然的话是像
对的呀，而且冯仑的
财产一样送给他。
冯仑不是好货，因为冯仑送过很多女人给不同的男人，这个网上都有的。然后呢，可能站长您也不知道，自古以来，从中国自古以来，包括世界自古以来，他们这个达官贵人之间互相送女人，这都是一件很平常的事情。但是现在是新的时代了，王石没有理解为什么人家送过来送过去，那都是当成一个礼物嘛。但是你没有说把礼物就变成自家的主子，那个就有一点，别人说冯仑就有点像王司徒啊。我不知道你知不知道王司徒。
对对对对，这就是当初把貂蝉献给那个董卓的是吗？
对，又献给吕布，又献给董卓。
对对对，结果把他们两个都搞死
了。王司徒已经玩过了，然后两个人送一送，对不对？然后大家
这个的我就不知道，貂蝉是不是他养女嘛？是不是？
不是不是，实际上是他们按照正史里是他的一个小
妾，小
妾，
对，
就是养了一个就十几岁就开始教歌舞的小妾。
嗯，
对，因为我是专门写作的嘛，所以说这种东西我都知道。然后但是呢，我的提醒就是说，从这个之前的这个像王石啊，还有其余的几个那个拍神雕侠侣的那个张什么来着，但是张那个又有一个区别，张跟那个女的生了好几个孩子，我不知道你看了那个
张纪中是吧？
对，张纪中的那个更惨，张纪中那个 被他老婆拉起来要求卖货，就是在那个网上带货的时候，他都顶不住睡着了。然后早上六七点钟，老头就得起来送孩子上幼儿园。
活该，我说当导演这个睡遍了所有女演员的样子，我说这种到最后再这么搞的是也是活该。
对，所以说这个里面也是，从我的角度来说，就是他们不读历史书啊，不知道这个历史的这个厉害，就是在于人总是犯以前的错误，从来不从以前的错误之中学取些什么。
我那这个呢，现在呢，这个迹象呢是肯定是不可能和好了，对吧？是就是说像田朴珺他社交账号上把两个人合影都删了，然后呢两个人共用的公司基本上都除名了，就是然后也搬开搬离这个一起住的地方了，对不对？就是也不回去了这个事情，然后但是就是毕竟他们也是有10年的这个不管是交往还是婚史，我觉得这个也不短，说实话，对吧？一个中等程度的一个。但是就是田朴珺的话，正当年，现在可能如狼似虎的时候，然后这个老王肯定是不能满足他，然后这个是钱上面或者什么东西都可能已经那个满足不了田朴珺了，不管是经济上面，其他方面，经济上面、身体方面，就各方面都不能满足他。
对，据说田朴珺实际上已经捞到了上亿啊，当然也赔掉了不少，因为王石中间在这个过程中搞了很多乱七八糟的，他自己都不知道能不能赚钱的，搞什么88万人民币的什么总裁班什么之类的，你知道我意思？然后很多东西都是只投入没产出的，然后田朴珺那个什么弄了个工作室，一个月也要花230万，你想想王石的钱怎么顶得住？肯定顶不住啊。而且这个田朴珺很明显也是一个、就是、
田朴珺他自己有下家嘛，我说他在网上各种片段都有，他又跟张朝阳混在一起，我说
那不可能的，张朝阳不可能喜欢他的。张朝阳在很多很多年前就在桌子上不是说过一个事嘛，这是真实的。这是我有18个亿，你是18岁，你不是说大家我觉得我们很适合，那很多年前了。张朝阳自己都不行啊，张朝阳妈的也是一个精神病了，现在说每天睡4个小时就可以了，妈的一个深度抑郁症，教人家怎么养生，你信吗？
不，是他，我觉得他有点吹牛，可能是他觉得啊，我都没有心情的工作是吧？
广告时间。
那我们进一下广告，广告再回来。
企业透过创造就业机会，支持社区及凝聚人群，让西雅图变得更美好。但还有另一种强而有力的方式可以发挥影响力，确保员工与顾客受到公平对待。这意味着要遵守防止歧视的法律，了解如何回应投诉，并为身心障碍者提供合理的便利措施。不确定法律要求为何，请联络西雅图民权办公室。Seattle Office for Civil Rights 206-684-4500 或 seattle.gov/civilrights， 我们在这里为您提供协助。
我在工作时受伤了，现在我该怎么办？
向劳工与工业部 LNI 申请工伤赔偿，这是你的权利。如果申请被接受， LNI 可以支付你的医疗费用，你可能还有资格获得工资补偿以及帮助你重返工作岗位。
哇，我还不知道这些，我该如何申请呢？
很简单，去看医生，并告诉他们你是在工作时受伤的。你也可以拨打877-561-3453，或者访问www.lni.wa.gov/filefast 在线申请。而且记住，这些服务是免费的，无论你的移民身份如何。
哦，真是太简单了。
那欢迎回来，这里是西雅图中文电台每周一的时事三人谈。今天我们嘉宾分别是陈涛和顾颖琼博士，我是小袁。那我们继续谈一下这个八卦，就是感觉这个像顾博士你照你的理解，就是像这种这个像不像王石那样的男人当然是很少，没有没几个像他那样的男人，对吧？就他知名度那么高，然后曾经至少拥有过或者什么东西，现在可能又没了，但是就是男人应该吸取什么教训嘛？就这个，比如说找老婆或者什么东西，然后像或者说 女人是不是都要像这个田朴珺那么捞啊，或者什么东西？因为她现在好像也在上这种给人家培训，知道吧？应该怎么捞的样子？我觉得这个事情，
对对，在这个里面，实际上我们要意识到几个事情。对男的来说，可能是你得意识到，不管怎么样，你得有自己保底的资本啊，也心态要摆正，自己从物质跟精神上都要有所准备，就是说属于你自己能动的。有自己能动的流水，就是说是活钱。你比如说我有十套房子，那是没有用的，因为十套房子本身不产生现金流。但如果你说
卖掉，不就产生现金流了吗？
那卖掉你要花时间啊，花成本啊，花投入啊，对不对？也不一定现在这个房子也不一定能弄的，而且你卖掉一套少一套，对不对？然后这个是一个，另外一个就是说。人也要意识到，他不管从事任何职业，都会有一个顶峰，然后一个下落的过程，对吧？就包括说的不好听，就是说我做程序员，那么我也就会意识到，可能到40、45岁的时候，我的精力会到达顶峰，我的收入可能也到达顶峰，但是那是不可持续的，接下来就是应该是一个缓慢的下坠过程。你懂我的意思啊？你不可能说指望再跟20岁什么 AI 进行对抗，对吧？就做任何事情都得做好这个心理准备，每个人都要退场。那么对田朴珺来说呢，肯定就是说每个人都为自己着想那是没错的，但是大家很多人都得想到，有的时候合作就才能够创造更大的东西，对不对？至少田朴珺开始的时候表现出来的是要跟王石合作的，对不对？想给王石提供情绪价值，然后王石再帮他一点点。田朴珺不知道，他如果表现的太过分的话，实际上在他现在的所有的影响力其实都是王石给的。你他采访的那些人，你说田朴珺自己去请的话，谁会来？田朴珺大概也就请请我们会去。你说他去请那些人，没有人会
去。请你，你会去吗？
请我那我肯定去啊，参加他的节目聊一聊。没有，但是请更有会影响他的，会给他带来更多这个正面反馈的，应该就不会有。
说不定他会看上你，你请你的。
那看上，但是我心里有障碍，我靠，是吧？而且告诉大家另外一个例子，就是女的可能以为她的魅力啊、爱情啊什么之类的，跟男人也那个想的自己哦，我有魅力啊什么之类的是不一样的。女人更坏的一点是，就是更坏的关于女人的一点是，如果女人炫富啊，这是古文上说的，不是我说的，就是女人炫富的话，往往招来的不是真爱。因为男人炫富，比如说站长你有钱了，你炫富可能有10个漂亮女的跟着你，不停的给你提供情绪价值，对不对？对你来说本质上不会造成危险。但是呢，女人如果往外吹说自己有钱，多数招来的不是真爱，招来的男人10有8 9就是想把他钱弄掉，然后把人给结果掉。所以说女人是不能炫富的，炫富的话很有可能就会暴毙啊，这个是男人跟女人之间的不太相同的地方。
也不应该炫富，王石已经炫富了，天下知道他有钱。
对，他炫富 OK， 但是他没有把所有的该掌握的东西掌握住。但是女人炫富就不一样了。我讲一个例子，我以前认识一个河南郑州的富婆，她就说了，哎呦，我的老公那个比你岁数还小，哎呀，1米8几，帅得很哦。但是后来他有一天他就说了，他说他老公经常打他，为什么？因为他不给他老公零花钱，不给零花钱就打，打了他都不敢回家。
那我觉得你刚刚提到的那一点蛮重要，就是王石实际上他早就失去了在公司的控制权，所以他虽然说10年前他是房地产大亨，但实际上从他没有股份也没有控制权，所以最后这个结果是他不管是经济或什么东西没有保障的，像他是远远不如冯仑或者那个潘石屹啊，或什么潘石屹卖掉了这个钱都是自己的，对吧？但是也不如李嘉诚，因为他那个顶峰的时候，他不是就是上市之后大多数股份就交出去，自己不到1%这样，这种算什么老板嘛，对不对？最后他这个结局是其实是他控制不了的，对不对？哎，那个顾博士，你这个 静音了。
对，我就是说，实际上就是在这里，你是不是有足够的资本，或者说你得意识到你的优势来自于哪里，对不对？比如说站长，你意识到，哎，我的优势就是媒体宣传，对吧？但是有人瞎扯淡说你还能卖房子，那你肯定不相信，对不对？那我的优势可能就是说我能够帮人卖房子，但有人如果瞎扯淡，有人告诉我，我靠，你魅力无穷，可以去做男模，那我肯定不相信，对不对？但是王石他不一定。有个很重要的一点，就是如果你人生旁边都是一些见到你就吹你的人，你很容易迷失自我的。每个人见到你都说，哇操，你是我见到的最智慧、最英俊、最潇洒、最什么的人。一次吹还行，那吹你一个月你就崩溃了。所谓三人成虎啊，这是很有道理的。
不，王石他实际上，过去成功的时候，好像身边全是吹捧他的人，他早就不知道自己是谁了。
对，而且还有一个，就是说人在成功的时候一定要像积点德。所谓的积点德并不是说虚拟上的，就是说他有要给别人架桥。比如说我要成功了，那我就给你的电视台投个100万美元，对不对？然后给陈涛投一个100万美元，我不指望你们每个人都成功，但是在将来我可能需要帮助的时候，你这个电台能帮我吹一下，对不对？关键的时候推一下。这个东西就是说，王石把所有的东西就全部都给弄出去，那肯定结果是很悲惨的。
嗯，好，那我们就回到14，因为这个已经用点了一半时间那个八卦啊。那我们就谈谈那个格陵兰岛吧，因为这个特朗普真的这么想要格陵兰岛，但是首先就是他用什么方法把它拿下来，这个是拿下来值不值得，对美国来说就是这个事情，对吧？因为他如果失去了所有的欧洲盟友，那么你这个美国就被孤立了，然后就其实不要说民主灯塔，其实就是变成了俄罗斯第二的样子，这个东西就是被世界全世界唾弃。那我们到时候身为比如说我们在美国或者有几落籍的或者什么都不好意思说了，是美籍，就是这个，对不对？这个格陵兰岛特朗普拿得下来吗？你们觉得？
我说让陈，我觉得应该可以拿下来，因为这个本身来说这就是一个权益买卖嘛。那个欧洲的国家也管不了格陵兰，你也不能给当地人民提交更好的福利。而美国从军事上是的确需要这个地方的，就跟当初
拿下来就跟欧洲就撕破脸了呀，对。
那这不会的，那欧洲
当然撕破脸，谁不撕破脸？因为这个违反这个，你这是侵入一个国家，你这
没有，这
欧盟就宣布了，对，宣布了就是
一人10万美金嘛。
10万美金也不行，那10万美金就是没有用的，因为你这个钱。你要在那边可以消费的地方，对不对？然后这帮人他们就在那里就是冰天雪地里生活的，你除非这个钱拿了10万美金太少了，100万，我跟你说100万美金都不够的。你如果拿了100万美金跑到西雅图来买个房子，他一辈子在冰天雪地里生活的，你找得到工作不啦？这个就没办法活了，对吧？这个没有用的，这个钱给他们。
你大概网上没有看到很多中国人在小红书上小视频上已经说了，他说他们要赶快跑到因纽特去跑到那里格陵兰去做因纽特人，就搭个雪屋住在里面，因为都是黄种人，走出来没有什么区别的。因为你看采访当地因纽特人的那个录像，你就会发现，我操，长得很像中国人，就是说看出来脸型啊什么之类的分不出来的。所以说我觉得拿下来没有什么，经济共荣嘛。像波多黎各那样的穷地方我们就不要了，这样投票要进来我们都可以否决它，对吧？因为那价值太小。但对格陵兰来说价值还是挺多的，就应该吸取进来啊。我估计会做成，因为有可能他这一任估计要做很多事情，接下来好像中国要搞一搞，俄罗斯要搞一搞，我看在现在新闻上都是上。
我觉得格陵兰比较扯，不太可能，因为他这个把整个欧洲得罪了，这个就比较糟糕。那个陈涛你讲呢？
我现在能看到的一些新闻呢，就是一个呢是特朗普是很认真的想要格陵兰这块地，那他提出来的既有军事国防方面的一些诉求吧，但是更多的其实是看中了格陵兰，他据说是探明有比较多的这个稀土资源，那现在因为美国不是被中国的这个稀土资源和技术有点卡脖子嘛，他也希望拿到更多的这方面的一些矿藏啊，或者是一些土地啊，来做一些这样的下一步的商业发展。那类似于像委内瑞拉的这个事情，其实特朗普也很直接的说嘛，他是冲着石油去的。那对于格陵兰来说，其实很重要的是他看中那个地方已经有的资源。那至于他用什么样的方式来拿呢，其实我感觉现在欧洲人一开始可能也觉得他就随便说说，也没怎么理他。最近他说的比较多了，也开始比较认真的对待这个事情了。所以我看有新闻说丹麦的外交部长和格陵兰因为格陵兰现在其实是属于丹麦在做管理嘛，就是格陵兰的他的那个算是一个自治领的首脑，应该是这周还是下周就要来美国，就要见这个卢比奥了。所以就是既然这种国家之间的外交高层就要见面的话，我觉得这个事儿你觉得他拿不了其实未必，就是特朗普很想要，这个是已经很明摆着的了。那他下面这些人比如说像卢比奥啊等等的现在就是想办法能够帮他实现这些事情吧，在一定的框架内。那就算说不是说是主权上的占领，那是不是有可能让美国在那边有更多的军事存在，或者是去能够去开发那边的一些矿产资源，我觉得这样的一些可能性都是存在的。那如果有这方面的合作出现的话，那特朗普对外宣称哎，这个美国在某种意义上占领格陵兰，或者是说是进入到格陵兰，我觉得也是有可能的。所以就像我们之前会觉得啊，美国不太可能去打委内瑞拉，但是现在你看直接就冲进去把总统就抓来了。所以我觉得
委内瑞拉呢，他其实就抓了个总统，而且呢国会已经通过就是反对特朗普不经过国会批准去就是派军队进入委内瑞拉了。所以实际上他就现在管理和统治这个国家的还是委内瑞拉人。现在当然现在这个副总统他那个应该是会听特朗普的话的，应该是。
对，但是有可能他希望的值是这样的，他希望这个当地的老百姓自己站出来。像伊朗现在好像下一个重点就是伊朗了，就是像伊朗一样期待他们自己起来推翻现有的政府，再来一个民选啊什么之类的。因为之前你还记得委内瑞拉之前选了一个总统，后来被马杜罗给赶跑了吗？
不是这个女的就是得了诺贝尔奖嘛，就是反对党领袖呀。
然后之后我觉得这个是很有一个可能，就是说像委内瑞拉这样的地方有可能就是实现一个共管，然后变成一个美国的经济特区啊什么之类的。因为好像特朗普对这些 dictator 叫独裁者一方面是很喜欢，另一方面他想变也变不成嘛，那就只好他就去搞一搞。中国跟俄国，
独裁者
中国跟俄国还有朝鲜那个也是太大，搞起来不容易。朝鲜那个是没有意义，你搞它。
伊朗搞得掉吗？
伊朗的话，我现在看有可能会搞掉，因为里面毕竟
听说已经断网了，断了一个礼拜网了，好像。
对，因为统治阶级毕竟是少数，就是说大部分的那些那个下面的老百姓还是希望回到之前的那个自由民主的伊朗，但是很难肯定。就是特朗普这他娘的担任一年，做了可能拜登如果担任八年总统都做不出来的事情，那还是很
都是搞破坏。我没干过一件好事情，搞破坏太容易了。
啊，陈涛，你说。
啊，我这边其实我就觉得，就像那个《纽约时报》上周对特朗普有一次那个2个小时的专访嘛，特朗普还是很给《时报》面子，留这么长的时间给他。那整个那个专访其实全部读下来，还是蛮长的，大概2万多字。我今天看了一部分，就是《时报》的记者还是问了他很多的问题。让我比较印象深刻的就是，他对所谓的这种国际法的一个回应吧，其实他对我直接就跟记者说的，在我这里没有什么国际法，唯一能阻止我的就是我自己的个人的道德感。也就是说，实际上，外界都在批评他，比如说破坏既有的国际秩序和欧洲盟友之间的关系，好像对于特朗普这个人他自己本身来说，他并不在乎。那他在乎的就是，一个是当然是他自己家里面得有利益嘛，对吧？他自己发了那么多币，然后跟这些海湾石油国家的合作，其实给他自己家里面挣了不少钱。二一个呢，就是得对他的这些盟友有利，比如说跟他关系好的这些企业的老板，然后不管是房地产老板啊，还是这些能源公司的老板啊，甚至包括像一些科技企业的老板，像他现在把一些硅谷的 Peter Thiel 推荐给他的一些公司，比如说又签到了五角大楼里面的一些国防的大单等等。所以其实他是一个怎么说呢，就是在国际层面上其实也是很考虑这个利益收益的，一个是自己家能不能得利，一个是他的这些商业伙伴们能不能得利。其实从这几个角度来考虑，他搞这些资源，搞格陵兰，搞委内瑞拉，其实都是给美国的更多的这些可能他的商业伙伴扩大版图有这方面的意思。所以我觉得虽然他这个行为上可能会破坏跟欧洲盟友之间的关系，但且看他后面怎么弄吧。我觉得直接出兵不太可能，但是用这种美国的这种威慑力量，再加上一些经济的手段，然后去敲开格陵兰的大门是存在可能的。
那我们再进一下广告，广告之后回来。
西雅图中文电台需要您的支持。如果您曾经听到过西雅图中文电台的节目，如果您曾经在西雅图中文电台网站或者微信平台上读到过我们的报道，如果您参加过中文电台举办的演出或者其他活动，请您支持我们。西雅图中文电台是由非营利组织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支持的，大多数的主持人多年来义务为西雅图以及全球的华人提供精神食粮。请您向具有 501c3 免税资格的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捐款，捐款的 PayPal 账号是 scbaseattle@gmail.com， 捐款电话206-619-8698 206-619-8698。西雅图中文电台感谢您的支持，
热烈祝贺！
西雅图中文电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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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西雅图中文电台。
祝各位听众朋友新年快乐！
时事三人谈节目由西雅图华人月刊冠名播出。
欢迎回到我们正在直播的西雅图中文电台每周一的时事三人谈。今天我们非常高兴的请到我们这个节目的两位常驻嘉宾，他们分别是知名网络作家顾颖琼博士，还有我们电台的主持人记者陈涛。我是小渊。那我们继续谈时事，因为现在我们的时事都是被特朗普抢了头条。那么特朗普的 ICE 啊，就是移民执法，移民与海关执法，执法局对吧？就是，这个因为特朗普他应该是报复那个选举的时候，民主党的州或者民主党的主要城市他都在派遣那个ICE 的官员。那现在关键是 ICE 他在抓的是 合法公民，然后还把人家打死，对吧？就人家没有，就是没有任何理由把人家打死，这就是一个手无寸铁的一个妇女，三个孩子的母亲，30几岁，而且是公民，你这把人家打死，当然美国这个老百姓都会愤怒。那现在问题是，特朗普的副总统说，这个 ICE 这个都有完全的这个赦免权，对吧？就是都可以被赦免，那这个美国就无法无天了，这个这么搞的话。
对，我就补充一句，然后让陈涛说就行，就是说，从我的记忆里面来看的话 ，ICE 好像表现这么强劲呢，能够在普通城市里执法，还要回到什么那个里根的年代，好像之后我来了，大小布什还要加这个奥巴马什么之类的 ，ICE 的权限实际上被限制了很多很多。第一任的特朗普的时候也没这么强，
那我也不知道他这么搞，当然因为 ICE 这个不是派像这个城市派遣军队这个东西，不知道是不是完全违宪，因为这个州都有自治权的嘛，然后呢，是不是联邦派军队的话，州政府是有发言权的，对不对？然后呢，就是联邦派的话，他要符合一定的要求，但你随意派的话，就是然后随便杀人，这个还被赦免的话，就这估计是不行的，对吧？这个。当然现在这个特朗普现在无法无天了，他是总统，所以没办法拿他怎么样这个事情。
但是现在就是其实这个事件后面，因为那个视频可能大家也都看了，其实是当时明尼苏达的一位白人女性，因为这个 ICE 在那边的一些行动嘛，然后就可能他们也会当面，可能他们觉得自己是公民吧，公民向他们这些执法人员表达一些自己的不满是受宪法保护的，所以他就把那个车横在那里，可能想挡他们一下或者跟他们说一点什么。然后后来看那个有这个爱死的人过来要拉他的车门，他就明显是往右边打方向盘要准备开走了，结果有一个人就直接掏枪就开枪了。所以事后的这个事情明显是能看到，就是一直从白宫从特朗普开始的一系列，包括他下面的这个包括万斯也好，包括他的司法部长也好，还有移民局长也好，其实都是在保护这些 ICE 成员的。那我觉得他们这个也很好理解，因为 ICE 在今年7月份通过的那个特朗普的那个美丽大法案里面是给了他们非常大的一笔额外的资金，所以他们现在呢也是额外招募了很多的新的这个工作人员，然后部署到全国各地去。那么这样一支力量呢，实际上就是帮特朗普要执行他所谓的这个驱逐移民、驱逐移民的这样的一些具体的这些工作的。因为之前像顾博士之前也说觉得以前 ICE 的这个活动没有那么频繁，肯定的，因为以前人比现在少很多，而且现在你看他还有这种，以前像在西雅图这种地方 ICE 的活动范围其实是比较小的，所谓像加州啊、华州啊，这些都是叫庇护州嘛，那么地方的这些政府里面的一些数据啊信息是不能跟这个ICE 这样的联邦的执法机构共享的，所以他们也既找不到这些人，然后呢人手也不够，所以其实相对来说就不像现在到处都是。那现在呢，一个是人多了，二一个是背后有总统给我撑腰去干他让我干的事儿，那你想他们肯定胆子大了嘛。那之所以他们全都蒙着脸呢，也是避免被人拍下来，然后一个是虽然他们在帮特朗普政府干这样的一些事情，那如果是被人知道，比如说他具体的这个姓名呀，具体的地址呀，他们也知道自己不是干什么好事儿的人，所以也担心被人搞吧，所以都是蒙着脸来干事儿的，也从来不出示任何他们的证件，就是见到就把你给抓掉。反正我觉得特朗普政府从上到下肯定还是会 硬保或者是死保这次事件的这些执法人员的，不会让他们在短时间内受到调查也好或者什么也好，因为这个相当于就是承认啊，我雇了一帮这个人来随意执法，在法律凌驾于法律之上，那这个他作为这个总统肯定说不过去，但是他现在就是找各种借口反正要做出一定要保护这些人的这个姿态嘛，因为这样他才能够让这些人继续帮他干事呢。如果这一次他们把这个开枪的人交出来了，要调查他要审他，那其他的这些艾斯特工肯定做事情没有就不会那么努力了呀，所以他也要考虑他这个手下队伍的士气，所以我觉得特朗普政府是肯定会继续支持他的这个移民执法局的人来做这些事情的，而且会动用他司法部的力量来帮助他们洗脱一些像比如说像这次事件造成的这种后果。其实我今天还看到在西雅图这边周边也有报道说艾斯有在这边在街上抓人的事情，好像是周末在
海岸线100英里之内他们都可以抓。
嗯，在那个就是 Aurora 那条街上好像抓了3个人，我看那个西雅图时报有报道是周末的时候。然后前段时间好像还抓到过东边这边伊萨夸这边的一个幼儿园，他们还进去抓过人，好像说是可能幼儿园里面的一些这些工作人员有这个没有合法身份的吧，所以有工作人员被他们抓走，所以他们在华州这边还是有一些行动的，所以我在想是不是我们出门都要把合法证件带着呢因为我看有些视频上他们就会把人堵下来去跟你聊天，然后你听你的口音，如果是美国本土口音就放你走，像我们这种移民本身就不是一张白人脸，口音又不是 native 的口音，所以我现在都在想我的相关的一些证件我都丢一套在我车上。
当然跟 ICE 没关系，就是他也遣返了一些人嘛，就是也有些华人被遣返了，应该是，
对，
就是以前是走线进来的，然后被应该都遣返了，而且他实际上是跟那个政府部门，以前那个政府很多部门都说你的移民身份是会被保护的，不会就交给任何别的机构的，但是现在呢，不能相信他们，因为他们也这个 ICE 他实际上他是从很多政府部门拿了这个这些信息，不然的话他也抓不到这些人，所以呢这个因为我们以前也跟政府合作，他们总是说我们不管你的移民身份怎样都帮助你，不管给你福利也好或什么东西也好，但是呢你一旦这些身份交上去之后呢，就如果 ICE 跟政府要，这政府说不定就给了，说实话。
反正这个好像是政府部门之间是有一些原来是有防火墙的，但现在尤其是那个税局的这个信息跟 ICE 他们共享，其实这个是一件有点可怕的事情。
对，以前那个税务局他是说的承诺说不共享的，现在不知道税务局有没有跟他共享，但是呢 driver license 这个部门就是相当于是证件部，对不对？因为 department of license 他这个是跟他们已经跟他们共享了，已经跟那 ICE 共享了，这个是最近的一个新闻，但是税务局那边有没有共享我不知道，但我觉得共享如果共享的话，就这些特别是非法移民他们不愿意交税了，这个那对政府来说也会损失一大块。当然就是这个
这个美国这个现在这些事情都是各种乱象嘛，对吧？就是比如说，特朗普还在起诉这个，那个联邦储备委员会，联邦储备委员会主席鲍威尔，就是实际上他是想要逼迫鲍威尔降息，对不对？然后鲍威尔呢是。他是比较有骨气的，因为可能整个政府当中就他这么有骨气了，其他都是特朗普自己选的，因为鲍威尔的话他就不能总统都不能把他解雇，所以呢鲍威尔还是在坚持自己的这个原则，所以不是说你总统想要怎么样就怎么样的，对不对？
嗯，是因为美联储从他之前这些主席的任期的设计上，其实就是避免被这个行政力量操作嘛。像美联储的主席，他的任期是超过总统的，有14年。所以鲍威尔其实本来正常应该到今年年中退休，其实他就只有半年任期了。那对于他来说的话，你看前面已经做了那么长时间了，然后一直到现在嘛，也想给自己留个好名声，最后剩个半年了，你说在这个圈子里面最后把自己名声搞臭掉，我觉得他是想守护他自己最后的一些在这个位置上的一些尊严吧。然后特朗普呢，就因为他看到这个就业数据不好嘛，就那个就业数据的话，其实整个2025年的就业数据是疫情以来最差的一年，就是美国的整个新增就业的数据，特别是四月份以后，就是其实特朗普的一些经济政策开始慢慢的显出效果的话，能看到这个新增的就业数据是越来越不好的，所以他就希望能，特朗普政府就希望那个联储能尽快降息嘛，尽快降息，他觉得利息低了能够拉动投资，同时呢美国政府他要这个发美债的这个利息也会低一些，那对整个美国的财政负担也会小一些，所以对于特朗普来说的话，他肯定是希望利息进一步低下来的话，他为了比如说明年的这个应该是今年11月的中期选举，他希望把这个经济能搞得好一点，那在中期选举的时候还能打一打经济牌，拉一拉票，不然你说经济又不好，然后又弄得社会上这么多人对他意见那么大，那他共和党在明年在今年的这个中期选举的时候，这个是比较危险的。所以我觉得特朗普从政治他们共和党的政治利益上考量的话，他是非常希望这个美联储降息的。但是从美联储的角度来说，因为它一直以来它的独立性是为了维持整个美元在国际上的这种信用的啊。那如果说美国美联储变成一个政府的工具的话，那这个国际上对美元的信用和这个美元的币值肯定都会有很大的一个威胁和影响的。所以美联储从最初的设计支出就是为了避免这种情况发生的。那之前有，其实它的整个对美联储的整个的这些法律法规呢，也是从20世纪初一直到20世纪中叶慢慢的完善，然后形成了到现在这样的一个体系。所以它不只有鲍威尔一个人，它里面常设的这个可以投票的这些美联储的它所谓的 board member 吧，一共是有7位。所以就当然这个作为主席的话，他可能话语权更大一些，但是投票他也只有一票，所以特朗普还是在，我觉得他是想杀鸡儆猴吧。他之前去年不是还起诉了另外一位这个美联储的 board member 嘛，叫 Lisa Cook， 然后也说他这个什么贷款买房的那个贷款有问题啊什么的，也是找那个检察官起诉他，然后起诉他检察官也辞职了。但这些人都是觉得特朗普用这种法律武器在给这样的一些官员施压的时候，他们不想当他的这个棋子，所以涉案的这个检察官就辞职了嘛。所以这一次是直接是司法部就下场来调查鲍威尔，所以我觉得这个 也可以看看后面会怎么发展吧。鲍威尔自己直接视频发出来就明确的说这个是政治迫害，也还是挺刚的这个老人家。
之前就有个叫是叫 James Comey 是吧，就是前联邦调
那个是上一任的联邦调查局的局长 James Comey，
他就是被起诉后来全部撤掉了嘛，就是因为我觉得美国好的地方还是这个司法独立，这个是比较好的，所以就是他不能够，即使马杜罗抓过来也要审他对吧，也给他那个比如说找律师啊，自己在庭上辩护啊，这种权利，所以这个我觉得并不是说那个这个长官一句话，这个案子就定下来了，不然的话就美国就没救了，可只能说。
是的，所以现在设立的三权分立的这个体系，基本上国会这个权已经很弱了。现在就是司法的这个权，
最后只能看中期选举啊。中期选举如果民主党翻盘的话，他就没办法。
是的，就今年的中期选举是可以好好观察一下的。而且现在很多共和党的议员都在辞职了，连他的之前最铁的那个小马里格林都已经辞职了嘛，这个月就不干了。然后还有几位这个共和党的议员也提前辞职，不想干了。
顾博士，你在国内那个，顾博士下线了，对吧？今天时间也差不多到尾声了，就是那个今天感谢郭永琼博士还有陈涛参加我们的十四三谈，然后呢，我们先是谈了一下八卦，就是那个王石跟田朴珺这个八卦，就是。王石75岁高龄啊，当然他这个娶田朴珺的时候是60几岁，然后就陷进去了。现在这个当时结婚也是大新闻，离现在离婚或者闹掰了也是大新闻啊。然后那么这个特朗普当然是这个美国的所有新闻的这个头，每天都是头条。然后反正是没什么好事情。那这个。我们也不能预测，就是这个格陵兰他究竟是不是拿下来，但是我们我是认为这个不是很值得。当然这个拿下来了对美国应该是有不利的影响的。然后这个 ICE 的话，最终民怨沸腾到什么程度，对吧？因为当初那个弗洛伊德他被警察跪死的时候，这个基本上全美国都闹翻了。